重耳流亡。有一天，重耳的舅舅胡眼急匆匆地跑来，对重耳说：
公子快逃吧，骊姬把太子生生害死了，还派人来杀您和夷吾，再不逃我们就完蛋了。
可是晋国上下到处是骊姬的眼线，他们又能往哪儿逃呢？突然，胡眼心生一计，找到了逃亡的好去处——狄国。狄国虽是小国，却不受晋国威胁，而且狄王正是重耳的舅舅，去那儿准没错。果然，狄国人对重耳很友好，重耳在那里安心地住了下来，一住就是12年。一天，胡眼又急匆匆地跑来说：
公子，狄国也待不了了，夷吾现在当上了国君，他不但杀了骊姬和奚齐，还准备把您也除掉，据说他派来的杀手已到狄国境内了。
重耳大吃一惊，伤心地说：
哎，没想到夷吾如此无情，我可是他的亲兄弟啊。齐国是大国，我听说齐桓公喜欢做好事，我们不如去投靠他吧。
于是一行人踏上了去往齐国的路。还没走多远，一个人来报告：
公子，不好了，有士兵逃跑了，还偷走了大家的粮食。
啊，这儿离齐国还很远呢，没有粮食我们会饿死在路上的。
人们着急地议论起来。重耳摆了摆手，让大家安静下来。
夷吾派来的刺客正在找我们，现在回去肯定是送死。齐桓公渴望贤才，我们到了齐国后，他一定会接待我们的。请大家跟着我，坚持往前走吧。
大家听了都纷纷点头。
公子说的对，咱们没有退路。
我们愿意跟着公子走。
众人继续赶路，走到中午的时候，全都饿得有气无力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。这时，一个大臣拿来了一竹筒稀饭，重耳不愿意一个人吃，就说：
我不饿，你分给大家吃吧。
那个大臣就往稀饭里加了很多水，才给每个人都分了一碗。重耳带着一帮人继续赶路，到了一个叫五路的地方，大伙儿肚子饿得咕咕叫。这时，他们看到一个农夫正在田里吃饭。
老伯伯，可以给我们一些吃的吗？将来我们一定会加倍报答您的。
农夫见他们穿得漂漂亮亮，却像叫花子一样要饭吃，就随手捡起一块泥巴扔给重耳，戏弄他说：
嘿嘿，拿去吃吧。
重耳气得火冒三丈，刚要出手，胡眼劝他说：
公子，泥巴代表土地，上天要送给您土地，让您当国君呢，这是件大好事啊。
重耳听了转怒为喜，笑着收下了泥巴。就这样，重耳一行人靠采野果、挖野菜充饥，终于来到了齐国。齐桓公听说重耳有才能，品德优秀，就热情地接待了重耳，说：
你们就安心在齐国住下来吧。
重耳一行人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，不用再受冻挨饿了。可是没过多久，齐桓公就去世了，齐国发生了内乱，没有人再理会重耳了。重耳只得和手下的人一起逃出齐国，寻找安全的地方。重耳逃到了宋国，宋襄公正在养伤，听说重耳贤明，就送给他20辆马车，说：
宋国是小国，最近还被楚国打败了，我们自身都难保，哪里还能助您回国呀？您快去更大的国家吧。
重耳坐着马车到了楚国，楚成王用国君的礼仪接待他，还送给他很多礼物。没过多久，秦国派使者来找到重耳，热情地邀请他去秦国，还答应要帮助他登上晋国王位呢。于是重耳就跟随使者去了秦国。 秦王没有食言，不久便派军队护送重耳踏上了回国之路。正要登船渡河的时候，重耳手下的人开始往船上搬运逃亡时用的东西。重耳笑着说，
这些破破烂烂的废物还留着干嘛？扔了扔了。
于是大家把东西都扔进了河里。这时胡言走上前去对重耳说，
公子，我跟着您流亡很久，犯了好多错误，所以不敢再和您回国了。
您跟随我在外流亡了整整19年，现在终于可以回国帮助我治理国家，怎么突然不回去了？
当初您遇到困难，我们对您来说还有点用处，如今您回去当国君，会有更好的人服侍您，我们就像您刚刚扔掉的废品一样，还回去干什么呢？
重耳听完后一下子就羞红了脸。
我能走到今天全靠你们的帮助，逃亡时的苦难我不会忘记，刚才是我得意忘形，做错了。
回到晋国后，重耳顺利当上了国君，这就是晋文公。晋文公一想起曾经流亡的日子，就更加珍惜眼前的生活。他重用贤臣，用心治理国家，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又一位霸主。